好，主耶稣，我们求你保守带领我们今天的主日学。谢谢主，高牧我们王牧师，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Amen。我们今天还是希望我们今天还是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希望把它结束。像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就说过，哥林多教会它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这些都是新的信徒，然后新的信徒呢，他们对犹太人的文化呢知道的很少很少，几乎没有。那么所以他们也当然没有犹太人的这个经典，就是我们所说的旧约的背景。在保罗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新约的福音书都没有出来。那么可能有些人说，甚至这个哥林多前书就是第一本新约的书，这个书哈。但是也就是说，你如果对那他这些人呢，当然是深受他自己的文化的影响，而且呢，哥林多是罗马帝国里面的一个大城，而且这个城市呢相当的新哈，就是说因为他曾经在主前多少年被毁灭过，然后呢罗马人把它毁灭以后重新盖起来，盖的就像罗马的城市，非常的漂亮。然后呢这个又是处于一个这个地中海里面的一个特殊的位置哈，就是从埃及运粮食到罗马去必经之路哈，所以呢它的商业非常发达。那所以这个城市里面的居民呢就非常的骄傲，就骄傲嘛，就像我们旧金山，如果你说我不知道旧金山的人会不会骄傲。那以前我住在纽约长岛牧会的时候哈，那教会要拆掉旧的教堂是人家美国人没有信徒的送给这些华人的嘛，他们现在觉得太旧了，把它拆掉盖新的，那就请了这个建筑师来画图，还有施工的人哈来。那这施工，我记得这个施工的人是一个长岛本地的人，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是白人嘛，我就问他说你是出生在长岛吗？他马上就说 No， 他说我就像绝大多数长岛的人哈，都是在纽约市出生，然后有了钱我们才搬到长岛的。也就是说在长岛的人身份就不同了，他是有钱人才搬到长岛。我相信现在这个曼达尼当选市长以后啊，更多的人会搬到长岛，就因为有钱嘛，有钱人就搬到长岛去了。那么他在长岛他就觉得他身份很不一样嘛，同样的这哥林多城里面这些人啊，他会觉得他的身份很不一样。而且呢这个教会里面呢基本上呢绝大多数都是一些新兴的一些就新起来的一些比较有钱的人。你说真正有钱的人有吗？不多，但我们确定有一个他叫以拉都哈，以拉都。那在罗马书十六章最后有提到他。那以拉都呢是什么人呢？就是大概是这个城里面的管钱的哈，所以他是一个当官的，那我们不需要查哈。那以拉都呢哈，那他是 treasurer， 就是我们说司库。那他呢，为什么这个人我们现在知道他呢？因为后来哥林多城不是做考古吗？那他们这些有名的人哈，他们会有他们的名字，甚至他们做了什么事哈。有一块石碑或者是摆在铺在路上，或者是贴在墙上，那以拉都的名字就出来，而且这个名字不常有所以他们确定就是以拉都。那这个人当然是有钱人了，可是呢我们在以前也讲到说，这个哥林多因为他是大城市，所以他呢当时呢这些你如果想要挣钱的人你就去，商人固然去，还有一批是哲学家哈，或者是叫他这个智者学派的哈 ，sophist， 或者叫他有我们现在贬义他们就叫他们诡辩 诡辩家，教人家辩论的，就学修辞辩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哈，哲学家有的时候也教修辞辩论啊，演说。因为在当时哈，你要做政治哈，你要进入社会的高层啊，就算你是有名的家族出身，你要学这些东西。就像我们古时候清朝的时候，你要学写八股文呢。
是，
他们这些人就是要学这些东西啊，要会公开演讲、公开辩论啊，那他可以挣大钱呢。他一到一个大城市里面，去那个历史学家讲啊，有名的这些哲学家或者这些诡辩学者来的时候，全城轰动哎，大家都要去听要学。那保罗最怕的就是这些人呢，因为你也没看过犹太人的先知或犹太人的教师嘛，哈。那第一次看到保罗穿着跟这些人就完全不一样，因为那些人是社会的高层人士，他们穿着当然很体面了。保罗穿的呢就是工人的衣服嘛，基本上是这个罗马人，你看他的就是一个短的衣服，大概到膝盖以上哈，然后中间束个腰。当然他是一个皮革匠，因为他是做帐篷的，所以是皮革业。他会弄一个工人的围裙，里面塞一些他的工具。所以你要看到他的时候，他身上就是，然后他穿的一定是个凉鞋之类的嘛，哈。我昨天的时候还想，我妈妈台湾那么热，她小时候穿什么？没记得她什么皮鞋哈，也没有什么布鞋。所以她出去的时候，到教会的时候，她有皮鞋穿。但是她平常去菜场都穿一个木屐哈，台湾的那种木屐，像日本人留下扣扣扣扣的哈，不是比较薄的哈。所以她打扮就是这个样子嘛。那可是另外的那一批人是穿着这个罗马人的所谓 toga 哈，是很大的一片布啊，缠在身上啊，然后洗得香香的，擦的这些香香的这些膏油哈、啊。那你跟保罗比是不能比的，所以这些人把保罗，而且保罗的口才不好嘛，左口笨舌嘛，
嗯，
他因为他是 static 的讲话，这是我们讲的口疾嘛，所以没得比。所以呢，他们呢后来会分裂的，有些人说看来亚波罗的口才很好啊，我属亚波罗的，我属基法，或这也是一个分裂的原因嘛，而且他们看不起他嘛。你后来的时候到哥林多后书就知道了嘛，所以他们会把他所传的这个十字架的福音把它完全扭曲了，因为他们不太了解这个东西，好，所以他们把它扭曲了，以为他只是来了一个有名的师傅，那也不对，他也没名，他也没跟我们收钱，因为保罗后来也说，他说我就是不要收钱，因为我收了钱的话，那这个福音就是我就是要让人白白的得福音。那有些人就说，哎呀，这个人一定是他这个本领不好啊，所以他也不敢收钱。那你把他都看成这样，所以他要为自己辩护，要把这些人从这个文化里面拉出来。其实这对我们也很重要。今天我们哈，为什么美国或欧洲哈会这么乱哈，白左当道哈？那最近就不要多说了。那你要是因为那个左派已经完全渗透到我们最好的大学里面去了嘛，你常春藤的这些学校全部都是左派当道嘛。那这个川普上来的时候说你们不行，你们要雇一些又这个保守的老师，你现在找不到了，这些老师已经没有了，因为几代以来没有人敢站在反对的立场。你甚至进去的时候，你可能他要这个哈佛大学要招老师的时候，可能你私下都要表达你是反对川普的，他才收你，都有可能啊，已经到这种地步。你不要说啊，像 BBC 这种英国的电视台最近不是被抓到那作假吗？他们进去是完全一定是反对川普的，你要表达的，要表态的，所以已经到这种程度。那在这种文化之下，你如何纠正它？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所以 Charlie Kirk 他干脆就到学校里面去找学生辩论，因为他要把这个把美国文化里面培养这些精英的地方先改变过来。保罗也是，他要跑到雅典，他要跑到这些大城市里面去跟这些有名的这些人辩论呢，跟这些哲学家辩论呢，他要去影响这里面的文化，完全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到哈，所以我们今天从 十七节，我们上次读到，但是我们再读一次。他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这是因为他讲到说，你们不要因为我给你们施洗，你们就说你是我这一派的，不要，乃是为传福音。但是你看到这个福音哈，你要知道哈，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七节，你要知道福音这个字哈，在罗马的时代，这个福音是什么意思哈？这个罗马时代啊，这个原来是用在皇帝里面发诏书啊，而且是特别的诏书，说，哎，某某皇帝现在登基了，哦，我生了一个孩子，我打了一场胜仗，这个叫福音呢。福音的字原来是这样子，所以保罗现在把它一改，改成什么？福音是耶稣基督作王了。好笑吧，原来是罗马哪一个家伙上去做皇帝了，可能谋杀了前面的皇帝，把他捏死了，然后用枕头把他闷死了，然后他登基了，他发宝福音全天下我做王了。保罗说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做王了。你要知道这个完全是颠覆，我们要知道。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要像 Charlie Kirk 一样，把今天的这个左派这种不像样的文化给它颠覆过来，从上到下，对吧？颠覆过来，翻过来，对。而且他说我传福音啊，不是用智慧的言语，你看他接下来用很多智慧，这就是在讽刺当时哥林多所崇拜的文化。因为那些哲学家收大钱的，有名的演讲的，教辩论的，教这个修辞的，这些 sophist， 这个他用的字就是智慧这个字，他们去教人，哲学家教人怎么样智慧的生活。那么这些所谓的智慧派的学者，其实诡辩学者，教你如何的用技巧来辩论说服别人。他说我不要用这种原因，但是你知道保罗会不会这种言语呢？会的，而且他相当的高明，他非常的高明。以后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哈，看到他非常的高明，他很会做文章，嘲笑人，嘲讽人，然后转败为胜。起先把自己讲得好可怜，我什么也不是，到最后的时候，哇，最后的时候你要看到他简直不得了。那免得基督十字架落了空，这个落了空哈，其实有另外一个，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你讲更深的，这他的能力变成空的了。我干脆就直接来这个城市里面跟这些有名的这些哲学家或辩士讲，我所传的就是一个叫耶稣的，在这个犹大省被判了死刑，钉在十字架上。那后来他就要讲啊，十八节，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就将要灭亡的人，不是已经灭亡，那要走向灭亡的人，看起来简直是愚蠢极了，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
神的大能，
神的大能。所以保罗就是干脆就这样子，然后他引用经上记着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这应该是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啊。那背景大概就是以赛亚的时候，以赛亚在耶利米之前嘛，其实他已经预见了将来南国犹大要被灭亡嘛。那他警告嘛，但是呢，这些聪明人总是想说，哎，我们靠政治去亲近哪一个国家，什么打哪一个国家，合纵连横啊，可以避免。但以赛亚就是告诉他们说嘛，其实神，你就是要忠于神嘛，所以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啊，二十节，智慧人在哪里呢？文士在哪里呢？这世上的辩士在哪里呢？智慧人当然是指希腊的哲学家，还有教这些修辞学的这些诡辩学者。那么文士是指的犹太人的这些经师嘛，基本上文士就是抄写圣经的嘛，所以他们最懂经文嘛，这个约嘛，不是这个他们的律法嘛。 这世上的辩士 debater， 这个辩士也是啊，有一批当时有些人专门就教人家辩论，他们也不算是哲学家，也可能也谈不上是这个这个诡辩学者，因为诡辩学者还要一些真正的这些学问啊。那这些人，这都是哥林多这个城里面的一种文化，他们喜欢这些人嘛，智慧人、哲学家、智慧。我大学的时候就是读哲学啊 ，philosophy， philo 爱 ，sophy 智慧，爱智慧。其实呢，你发现哈、我在大学里面四年啊，从来没学到一点智慧。所以我现在才等我真正的重生得救以后，我才真正的看清楚这些。然后呢，我现在看我那些学弟呢，他们已经做到哲学系主任退休了，他们在欧洲读了什么博士，研究什么现象学，你听他们讲话一点道理都没有。然后他们自己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很愚笨啊，他们愚笨到他在欧洲学个几年博士啊，他的德文也没学好，他的比利时文也没学好，什么也没学好，英文也不好。他呢写他的论文呢，跑回台湾去找翻译社翻译，所以他整个脑子都是浆糊。因为那个所有的东西啊，哲学是一个文化的产物，你对人家欧洲人的饭怎么吃你都搞不清楚。然后你就回去了博士，你什么也搞不清楚。人家为什么会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他的生活嘛。因为你看英国人为什么他的性格是那样，你一打开门天天都是阴天，他是不是很忧郁？所以这个性格你在台湾里面你要硬要去凑，你也不了解，我们住久了明白了，比较明白。所以呢，没有神岂不是叫世上的智慧人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所以他是讲是说，神看这个世界上的智慧其实是无有的，那么他干脆就是直接的了当的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然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道理，如果你接受了就释放出大能，就释放出大能改变人。其实这个从耶稣基督一直到保罗都是这样，他看得很清楚嘛。你不要说，你说他看到那些在市面上教人家诡辩的，越学越诡诈，越学越虚荣，而且这些这些有名的学者一到一个，譬如说到哥林多，他一定收钱收徒弟嘛，很多有钱人的子弟跟着他，然后这些子弟在里面呢，因为互相的这个吹嘘或嫉妒或者是分裂，说哦，我其实知道的更多，我学的，我又学了哪一派又哪一派，这个只会造成教会的分裂，人心的高傲，世上一点都不造就人，更不要说保罗最后讲到的，你看到他哈，他三十节他说，你们得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这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也就是说，被神拣选呼召到基督里面以后，神把他自己儿子基督的一切直接给了你了。这个讲起来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那其实这个谁啊？那改教的，改教的
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就这样讲啊。马丁路德讲啊，他说哈、啊，他说得救啊，我跟你讲一个得救的比喻啊，得救就是我们两个，我们找一个人结婚嘛，那我们是基督的妻子，对不对？可是我们满身的罪孽，我们又很贫穷，然后我们又很羞愧。结果我们你跟结婚就是互相交换呢、啊、你嫁一个有钱人，这个有钱人的钱就是你的啦，他家庭的名望就是你的啦。哦，基督就是这样，你跟基督结婚，你信了基督以后交换，哦，我过去很羞耻啊，很耻辱，把耻辱交给基督，基督说没关系，我收了。哦，犯了很多罪，基督说没关系，我替你担当。 哦，我没钱，很穷啊。基督说我是富足的，都给你。哎呀，我很愚笨，很没智慧。哦，我有智慧，交换。这就是保罗所讲的。保罗所讲的，所以这是多好的福音，对不对？你可能学了一个什么辩论、诡辩，顶多到街上去辩论，后来再后来变成一个什么政治家什么东西的，或者变一个有名的律师，罗马时代有律师，只跟现在的不大一样哈。所以基本上哈，保罗就是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当然不愿意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人。为什么基督钉十字架是愚拙的呢？啊，二十二节我们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对不对？犹太人是不是喜欢神迹？
是，
对不对？连那个耶稣后来被捕以后，在路加福音二三章了哈，希律想要见他，希律想要干嘛？希律想要看耶稣行个神迹，对不对？就这样子，分头往，啊，这个代表了吗？希腊人、希利尼人求智慧，就这样子嘛。希腊一向以哲学闻名嘛。智慧文明嘛，到保罗的时代还是一样，几百年来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求智慧。但是呢，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这犹太人一听到哈，哇，你怎么在传基督？这个绊脚石在今天我们就丑闻哈 ，scandal 丑闻。哇，那种犹太人听了难过死了，为什么呢？那在外邦人做愚拙，你讲什么？保罗，你来到我们这个美丽的大城市，有名的大城市，你讲一个基督干什么？你讲那个人是在一个被人家瞧不起的一个民族，一个罗马帝国的小省份，讲的就是犹大省。你那个民族，人家都看清他，没有人像我们现在说，哦，犹太人多好，哦，犹太人人数虽然少，但是他们，哦，他们的这个得诺贝尔奖的比例出奇的高，哦，他们很多的聪明的大商人，那个时候不是，那时候是一个被人家瞧不起的省份呢。再过若干年以后，保罗这时候可能45、46年主后。再过若干年以后，耶路撒冷城都要被罗马这皇帝提多给他给灭掉，圣殿都要给他拆掉。然后在这么一个小的被人家瞧不起的一个种族的一个国，这个一个附庸国里面，居然被罗马帝国处死的一个囚犯，你还好意思说他是什么弥赛亚救主吗？你不是发疯了吗？你不是在宣传一个丑闻吗？我们今天如果说哦，哪一个这个连续杀人犯 serial killer， 然后我们组织一个秘密党，然后我们崇拜这个人，把他的像给挂起来，这简直是丑闻，对不对？这什么东西啊？绊脚石，丑闻。外邦人，哎呀，你不要再讲这个，拜托了。我们在这里在讲智慧，如何智慧的生活，如何教你修辞，而且如何教你进入上层阶级。今天其实也是一样，你看常春藤的这些学校，绝大多数哈，可能全部都是哈，从基督教在建立的这些教会，包括哥伦比亚大学。那一天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是好像是 Vicky 啊。拿了一个哥大的校徽哈，上面什么光什么的都是圣经里面出来的嘛。可是你看他们现在怎么样的反犹太人，怎么样的反，不是反犹太人而已，基督教在那里不敢开声呢，
反基督，
对，反基督了，到这种程度，对不对？他们自认为有学问、有智慧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啊，你敢跟这些？但那蒙召的，你看保罗这讲，这是都是我们的经历啊。第一个，我们是蒙召的嘛，是被神呼召的嘛。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哈，基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有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这都是颠倒当时的价值观啊。你看到的能力是看到帝国的能力，帝国的能力杀死一个很小的省份的一个罪犯，简直是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可是帝国的能力跟神的能力，那要怎么比呢？你们这些人自认为有智慧，宣传的是哲学，那么你的智慧跟神又怎么比呢？因为神的愚拙比人有智慧，神的愚蠢，他用这些你看起来简直是丑闻的，简直是我们应该是到几点？到十点哦，还有时间。总比人有智慧，神的软弱，你看到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神的软弱，可神就用这种软弱，等他死了复活才迸发出那种大能来，是不是？整个的世界都要因为保罗亲眼的看见，当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就是讲这些话嘛。今天我们也是用这些话嘛，传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嘛。哎，你没有想到呀，听到这个福音的人啊，好奇怪呀，他生命居然改变了，他的心也改变了，居然有一群人跟这些人心改变的人哈、啊、合在一起哈、啊，成了一个新的群体啊。而且呢，他们开始爱一个他们从来没有看过的一个耶稣，哎，而且爱得不得了，哎，哦，听到耶稣名的时候，他们会居然流下眼泪来，哎，然后保罗是不是亲眼看到？保罗自己也行神迹啊，是不是？那是不是神的大能呢？那也就不是讲一个很听起来很愚笨、没有智慧又软弱的一个故事吗？哦，我今天要给你传的是，我们有一个神啊，他被钉死在十字架，在哪里哪里，他的名字叫耶稣，在犹大省。你听起来简直是让人家难过，对不对？觉得很难过，很难看的、啊，羞愧。你不要讲，拜托，我们这边都是高尚的人，都是有智慧的人，你讲这个话不是丢我们的脸吗？对不对？那就犹太人也讲，哎呀，这是简直，你讲这是 scandal 啊，丑闻呐、啊。我们在这里也在外邦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怎么变成我们？因为犹太人从来没有听过说他们的弥赛亚居然会被杀死的，这怎么有可能啊？弥赛亚是要杀死你的，杀死你列国的这些，要你列国跪在地上，然后你们的身份是猪是狗。我们是在吃喝的宴席，如果我们爱你的话，我们看中你的话，我们剩的一些碎渣给你吃，那已经很了不起了、啊、但是现在你把它，结果你说你的弥赛亚居然是被当作一个强盗，跟强盗一起定死。所以保罗是传这个福音，因为他自己也看到亲眼看到人心的转变，疾病的医治，这些事情今天我们其实也是一样。教会的软弱其实就在我们已经不信基督十字架的道理，而且没有看到人心的转变，只看到人在信了主以后更加的骄傲，就跟哥林多的那些信徒一样，崇拜一些大的讲道华丽的牧师，然后去追捧他们，这些东西没有带来什么改变，只会越来越糟。好吧，我们接下去，我们把最后哈，接下来保罗哈，其实就是开始有一点讽刺这些他们，但也说的是理。弟兄们，他对着哥林多教会讲哈，他说按照肉体，就是说按照你们的出身了啊，按照你们的出身哈，你们。有智慧的不多哈，那这个智慧我们二十六节哈，就按照你们的出身哈，你们呢聪明的不多嘛哈，按照人的标准，你们中间有智慧的不多，因为受教育的大概都不多嘛，然后呢你们有能力的也不多，表示什么呢？社会地位不高嘛，没有什么影响力嘛。还有呢， 出身尊贵的也不多，就说在你里面哈，你们没有几个是家里面是高贵的家族。那这个哥林多城市算是一个比较新的城啊，它里面很多的移民哈，是从罗马帝国里面来的这些军人哈，然后罗马政府赐给他们土地什么，然后呢，他们呢是比较有影响力的。如果以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哈，这些新起来的做点生意，小生意比较富足一点的，稍微的，那家庭也不是出身高贵的嘛，其实就跟我们今天在美国一样哈，美国里面有讲，现在我看这个很多人也知道叫老钱 old money。 我刚来的时候啊，人家告诉我，我不知道是在哪里哈，可能在学校里面也告诉过我哈，就像甘乃迪这种家族哈，他们年轻时候被人家瞧不起，因为他们富起来没有几代嘛，他们是从甘乃迪的爸爸大概才富起来的，而且人家还说他们是做一些私酒买卖啊什么东西的，所以钱要越老越好，你这个家族要富了好多代啊。所以你同样的，任何文化都是这样子。当然现在了，现在又不一样了，现在因为新兴的阶级，像前者 Elon Musk 他没有富几代嘛，他爸爸也没有钱嘛，他可以很多很多钱，当然大家也去拍他，但古代不会这么样的累积财富啊，所以都是多少人几代的努力，所以他们那个出身尊贵的很重要，你没有嘛，可是为什么言下之意就是说，那你们为什么那么骄傲呢？你却不知道是什么吗？你尊贵的就是说有智慧的没几个，有影响力的，有权势的，在社会上有权有势的不多嘛，然后你是出身于名门大户的也不多嘛，但是呢他也没说，接下来就是说，那你们如何骄傲呢？为什么骄傲呢？他却说出真理来，神呢却拣选，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得救的道理嘛。第一个是神的拣选嘛，神的拣选嘛 ，chosen， 连以色列也是这样子啊。世上愚拙的啊，叫有智慧的羞愧；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其实这是神的道理、啊，所以保罗可以说是一个对耶稣十分忠心的一个使徒，因为我们最近在读路加福音，耶稣不是都是讲这些比喻吗？而且耶稣所接触的人不是都是社会的边缘人吗？对不对？生病的人、穷人这些人啊，甚至长大麻风的，对不对？税吏这些罪人、妓女，不都是这些人吗？这些社会上被人家排斥的、认为看不起的人。所以我们要知道，保罗其实是真的懂神的心。那其实哈，我也提醒，譬如说我们读《生命记》第七章的时候哈，你不用翻哈，如果你有圣经，你也可以翻哈。十七节吧哈，《生命记》第七章十七节。你若心里说这些国民的，对不起，你不要生气。就是神说他拣选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人多，是不是在第七章？应该是在第七章，你们抄给七三万年中。到第六。第七节哈，第七章第七节哈，你看哈，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你们人多啊，人数多，多于别的民呢。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们在列祖所起的事，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所以从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哈，神的拣选啊，一直不是拣选那些人多势众，或者是骑着马的，或者是坐着车的， 或者是有钱的、有能力的、有身份、有地位的，神一定是他的价值观，我们看到一直是颠倒过来的，从拣选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一直到福。所以保罗讲的对啊，神拣选世上愚拙的、软弱的，叫那些有智慧的、强壮的羞愧，因为神的整个的拣选的价值观是颠倒过来的。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就活着的、有血有肉，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然后刚才我们讲的三十节，就是因为哥林多城就是一个很喜欢夸口、一个骄傲的城市，整个的文化就叫，但是尤其这些基督徒也跟着骄傲，那跟我们现在一样，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三十节我刚才讲的，你要变成让那些神拣选你们，你们原来是在这个世界上是卑贱的，是被人家看轻的、软弱的、没有智慧的，但今天神拣选你们呢，是要使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强壮的、有能力的、高高在上的人羞愧。所以跟我们前面讲的，保罗一讲他传的是福音，这个福音原来是皇帝、罗马皇帝说我登基了，结果他讲的是一个在一个很小的省份里面，一个囚犯被罗马帝国杀死的囚犯成王了、做王了，他整个把他抱过来啊，你再然后三十节，原来你就是一些软弱的嘛，社会的边缘人嘛，但是神本乎神，神把基督耶稣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全给我们的。那如果是这样子，你还有什么可夸口的呢？如果你得了一个奖品，你根本跑最后一名，结果人家还送给你一个奖品，那是鼓励奖嘛，对不对？不值得你骄傲了。但是就是这样子，我们今天得到的奖品、奖赏、救赎、救恩、恩典，哪一个值得我们骄傲？一个也没有，因为都不是我们赚来的，都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所以我们要夸口啊，我们的主太棒了，太棒了啊，真是太棒了，太棒了，就这样子。感谢主，今天太跟他好。我昨天给他买香水，他一天他在擦，因为他过去香香的，哎呦，他现在香香的，免得人家去抱他的时候。OK， 好，
好了，走吧。
牧师还没祷告，怎么知
道？啊，有个问题哈，
是是是，
就是在当时哥林多城的人。那如果听到保罗这样写的话，那他是本来是有智慧的，或者是说他们啊、地位很高的人，那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岂不是就更加的
反感、
反对？
对，
更加的说，既然你们这个福音是给这些人呢，我他就更不愿意了。所以啊，如果说那些骄傲的哈，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那么他就对福音更加的拒绝。这样会不会啊、还是说保罗因为已经遭遇到他们这些人的反对，所以保罗一定要这样写？还是说我们今天去 deliver 一个 message 的时候，一个信息，我这个福音就是给贫穷的人、软弱的人、愚拙的、愚笨的，就是不给你们这些智慧的人，会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牧师的这个问题很好，我没有答案。
对啊，
但是在保罗的时候，你看他先到雅典嘛，对不对？
是。
那么他去那个亚略巴谷哈，还是就是那个哲学家大辩论的地方。不过你知道那些人对他的这些东西，他们也很有礼貌，因为上等人嘛。他也不会跟你当面的冲突， 是他不会行了，然后以后再听听了。因为希腊人就是听听新鲜的事情，就像我们今天看报纸，所以我们今天的人也是，我们一天到晚看 YouTube 上新闻，知道秀才不出门知道天下事，但是整个人是糊涂的，价值观是完全是没有的。那所以保罗对这些，但是后来保罗说讲了，他就说其实这是上帝的第一个，他还说其实你们这些人是被上帝拣选呼召，透过我的福音，最后神耶稣基督使你们称义的过程，所以这一套过程基本上还是由上帝来决定。他当时的传的方法就是那个，他也就是这样子传。不过你看他跟那个犹太人的那个法利赛人那个当官的，约翰福音第二，
尼哥底姆
讲话又是另外一场，对不对？他也是很客气，对不对？不是耶稣了，不是耶稣，不是耶稣，不是耶稣，也是用另外一种智慧的方式引导他。我不知道保罗会不会在那种情况，不知道。
对，因为如果我假如我是这种心理艺人，我是哲学系的教授，好了，比如说那他这样一讲的话，我更不会
听。Yeah, 是这样，
我更是会反对保罗。
所以他也树敌很多。
对，但我相信我们传福音是这样子，我觉得啦。我今天传十个人，可能有一半的人就早就反对我，不管我讲什么。就像我们今天看这些左派的，只要川普一讲什么，他就反对。
我想是这样子，
就是不跟你和好，也不想知道你讲什么，反正就是讨厌你这个人。
你看 Charlie Kirk 去，他好像有去英国，还有去剑桥的，还是牛津的，
是啊，
那些人根本不会听他的，只是被他输，只是他们输掉了。但他们也不会信他那一套，
对。所以，但有人会信。
呀，那当然。
因为你这个 dialogue 就是说这种对话，那对话的时候是还是会有影响，有一部分的。虽然表面上会很客气，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人，这也不是说完全是。
对，我相信。
啊，但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在的世界都是很两极化的。我很挺川普，我很恨川普，已经是 polarized， 现在就是整个的媒体都往这两方面走。但我觉得对信仰也是这样，也变这样，除非神一个大能的光照，或者是看到一个神迹，他没有办法 deny。就像啊 ，Muslim。梦见耶稣了，
对对，
烦恼怎么办啊？
这个现在常常发生，
常常发生，
对，
但他没有办法不改变，所以也真的只有神亲自让他看到，他现在发现到原来他搞错了，就像保罗在大马色的这个路上的这个经历，所以啊，也只有神的大能可以改变这个世上的智慧的人。总是愚拙的，因为他们搞错，我们世界上的人都很容易搞错方向，就像一定会有人说我以为反对川普呢是侍奉我上帝，
yeah， 我相信
还是会有这种人的，
我相信很多
进那个他一直追杀
对，对，保罗也追杀基督徒，对啊，他也认为说追杀基督徒是侍奉上帝，
对对，
他也是这样。
我想很多 liberal 的教会，他们反对川普也是这样子，
对，这搞不清楚，所以非常的可悲。
那伯克莱大学哈，像我女儿这上，他也上圣经课啊，
有吗？
有，
他
上圣经，他说那是 literature。
对 literature，
啊，一直不是神的话，啊，
对，
你的态度错了，你对完全错了。
对啊，所以他就把它当一个文学，因为他不得不说，因为这个是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过去台大外文系也是这样，他们一定要读圣经，但他当一个 literature， 就是嘛，
就这样，
好，圣经文学。
那是神的。
你是哪一个女儿？老二。
是辈分。
哦
，Stephanie 是老二。
老二。嗯。
结果就是。
他会被神光照，你就
是。对啊。就继续为他祷告。
那现在他已经在祷告。
啊。
他听得到。他一面祷告，他一面领被感谢主。
他在家里吗？
不是，他去英国，英国的时候在一个天主教堂的前面，他因为我 Mandy 发生事情，他就在那里为 Mandy 祷告，结果他忽然间他泪流满面。
我感谢主。好，我们祷告啊，结束我们感恩，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把。格林多前书第一章终于讲完了，感恩主啊，让我们做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我们是被神拣选，但我们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愚拙，因为我们相信神，基督是神的能力，
阿们，
基督是神的智慧，
阿们，
主啊，这基督也是我们的能力，也是我们的智慧，谢谢主，就耶稣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救赎。主啊，我们献上感恩，你祝福我们的今天的崇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
阿门。